41章第54节，七个荒年来了，正如约瑟所说，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这个字怎么念？跳出来的跳。对，那下面一个，对，这是圣经的难字啊。你说跳是跳吗？跳 ，OK。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去递粮。是敌好，二声敌哈，好，到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那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大家都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埃及它不光是坐在宝座上。他不光是作威作福的，我们知道后来就是他把所有的粮仓通通打开了。那么而且大家注意到啊，我们如果再读一段的圣经哈，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六节，或者我们看第十三节，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饥荒到底有多大。十三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所以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不管埃及地也好，迦南地，他们是用钱去买这个粮食的。那么到了十六节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用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所以后来呢，是用他们的牲畜来换这些粮食，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牛啊、羊啊、驴啊、马呀。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到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身体和田地之外，我们一无所剩。所以已经第二步了。那第三步现在是，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于荒凉。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饥荒是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整个的背景。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些人说，我们只剩下我们和我们的地了。所以第二十节，于是约瑟就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为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然后第二十三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不归于法老。如果我们读这一段，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有多严重。那么一面你看见说这个约瑟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么最后你看人都到了卖自己卖地的地步，所以到一个时候你看所有的地都归于法老。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的法老的历，在整个埃及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这个像约瑟在找宰相位置上的时候。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这个埃及，等到这个约瑟到处把粮仓打开，那么他可以说全世界都饥荒的时候，只有他那里有粮食。所以在这一点上不要忘记，他也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天上来的粮。这个世界实在说来到处都是饥荒，没有属灵的粮食。但是你看见现在坐在宝座的那一位，不光是宰相，不光在荣耀里，你看见他事实上呢是能够把粮食供应，能够分出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叫这个天下没有欠缺的。那么这个是讲到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才会晓得，才会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埃及啊很少很少，或者这样说哈，埃及严格说来啊是很少很少有饥荒的。在以色列有可能，在迦南地有可能，因为迦南地没有尼罗河，迦南地只有约旦河。那尼罗河所以是尼罗河，我们知道说因为有它特别的地方，所以每年我们知道说这个不大下雨，一年大概最多就是几天的雨。所以埃及的人很少靠天吃饭，所以他们很少仰望天，很少祷告，他们根本不需要。所以他们只要每年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尼罗河自然就涨过两岸，然后两片都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个黑土的意思就是埃及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埃及好像人间天堂呢，就是因为有尼罗河。那尼罗河是可以说是埃及的命脉，可以说埃及的生命线。所以什么时候埃及闹饥荒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几乎是，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罗马帝国最全盛的时候，它主要的粮仓是从哪里来？是从埃及来的。因为埃及的尼罗三角洲啊，可以说它的出产是最丰富，所以它造就了最古老的文明。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很多的船都是从亚历山大去的。亚历山大我们知道就是非洲，就是埃及北边的港口，离开就在三角洲旁边一点点。所以呢，你看罗马帝国的那个所有的粮食都是从那里去的。所以早期的时候啊，有些这个基督徒他们常识不够，所以到了埃及很高兴，他们看见那个一个个金字塔，他们说这个一定是那个时候的粮仓，一定是埃及，一定法老的那时候，一定是这个约瑟那时候粮仓。那这个当然后来是笑话。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一点都没有错啊，弟兄姊妹，你们试试看，你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到哪里去，到埃及去，普通啊这个旅游不大带你去这种地方，最多让你看看搭金字塔就完了。那因为我们要追踪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历史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后来他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啊，你说这个粮仓存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在沿着尼罗河两岸呢，我们知道的的确确他们盖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集货仓，的确他们把粮食放在那，有的在地上，因为我们知道尼罗河那一带根本是很干燥的，所以容易的保存这些粮食，容易保存。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按理来讲，如果埃及是全世界的粮仓，埃及如果说是他只要把粮仓打开，他能够供给整个罗马帝国，尤其罗马的心脏地带，就罗马帝国心脏地带就是罗马。所以我们知道说，按理来讲，埃及是不可能有饥荒的。所以等到埃及有饥荒的时候，你看遍地都是饥荒的，因为我们知道到处都有饥荒，大家的目的都是要到埃及去，埃及不应该会有的。所以你看他所做的梦，那个法老所做的梦很有意思，都是发生在，你知道那个母牛也好，那个麦穗也好，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在尼罗河旁边的。 所以什么时候尼罗河发生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就来了？什么时候这个荒年就来了？所以后面的七年的荒年，那几乎可以告诉你说，尼罗河已经干掉了，几乎已经干掉了。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到埃及去的话，埃及当然如果从太空上面从飞机上面看下来，当然是靠近快注入到地中海那部分，那是三角洲，那的确是三角形的，好像树一样，那么注入到地中海那一段当然是清脆的。可是如果大家，所以你如果从太空看上去的话，整个的尼罗河、像一棵树一样躺在沙漠里面，那么这个树的干啊枝啊分开，特别到地中海那就分开了，那么然后上游呢就是那一条一条，把一天晚上你几乎都可以看见。但是最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在靠近中部的地方，就是说离开尼罗三角洲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工的绿洲，有个人工的绿洲，那到现在你在外太空都看得见，那而且是个很大很大一片的绿洲。这一片的绿洲啊，比今天的开罗不知道大多少倍，是很大很大。这个不是天然的，我们说尼罗河那个灌溉出来的那个绿洲是天然的，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工的绿洲，非常稀奇的。那么到了最前不久的以后，这个大家才发现说，原来啊，整个埃及的三分之一的水果和那些土产是从哪里来？是从那个人工绿洲来。如果你把这个拿掉了以后，你看见今天埃及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人工的绿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现在如果你再追踪下去的话，你才晓得说，原来啊，有一条运河，大概就是约瑟那个时候，他从尼罗河就引了一条运河。然后呢，这个运河啊变成一个水利的网，这个是一个水利灌溉的网。那这个网呢，可以说从水利工程来讲，那是个很古老的工程，所以许多人根本就不会想象到说那个时候古时候会有这样先进的一个水利的灌溉，根本。但是很明显的，老早老早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这样的运河。那么这个运河呢，后来就流到比较低洼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你往西特别靠近这个撒哈拉大沙漠，它特别在尼罗河那个旁边有一个是往下去的，所以呢结果呢就注入到一个人工湖，因为是低的地方，所以就变成一个人工湖。那请大家记得，这个人工湖啊，大小跟加利利海几乎是一样的，是那么大的一个人工湖。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从尼罗河到人工湖中间，它有大概有100多条的运河是变成一个网状的。那就是因为那个网状的人工湖呢，就造就了一个非常大的人工绿洲。我们说三分之一的土产都是从那里来的。那个运河叫什么？那个运河叫做约瑟河。约瑟河。所以呢，你如果到过埃及，如果你到过埃及，你不要光看金字塔，你最好请向导叫你往南部去看。你说我现在要去看约瑟的那个运河，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就在约瑟河的运河的旁边，你会看到一个金字塔，就是土的金字塔，不是石头的金字塔，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法老不是神，所以现在他不应该住在石头的金字塔，所以就给他土的金字塔。那通通发生在那一带，所以这些土金字塔还有去证明说亚伯拉罕来过的。那不光这样，那个约瑟的运河，那么那个湖我们叫它约瑟湖了，比较容易记。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历史上老早老早就在那里了。所以有一个美国的水利工程师曾经到过，他非常的惊讶，因为当初是他们派他去研究水，去研究那个水利的系统的。结果他们知道说，原来老早老早，就像金字塔，金字塔是最古老的建筑之一，那么这个灌溉系统是老早老早就有，所以大概就是约瑟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约瑟做宰相，你看见他实在是魄力各方面很有智慧，所以果然呢，因为这个缘故， 那么在还没有约旦河还没有流干，就是在什么还没有流干，在这个以利诺河还没有流干以前，已经有一个像加利利海的那个人工湖已经在那里了，还有那个水呢，在那个时候就灌溉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当然不是圣经中的记载，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配合在一起的话，你知道说的的确确有一度好像遍地都是饥荒，尤其是迦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迦南地的人还有埃及的人，那么的确是很大很大的饥荒。但是因为头七